只要是已经成就禅定的人，当然他随时可以入定的这样观察。没有成就禅定啊，你常常静坐的人随时也可以随心不乱啊。你对于一些法空的道理啊，时常是这样思维，时常这样观察，也就会熟。熟了的时候啊，随时也能这样思维观察的。不熟是不能，不熟你观不来。尤其是有了烦恼的时候，观一切法空观不来；没有烦恼的时候，有可能还能思维；有了烦恼来的时候，不能思维啊。趁着烦恼来的时候，你不能思维一切法空；贪心来了也不能思维，也是不能。但是要是你常常静坐，常常思维，熟了呢，烦恼不能障碍。虽然贪心来了，还能观一切法空，也能修不净观；虽然他的嗔心来了，他也能观一切法空，还是能。所以就熟很要紧。我不能说啊，我懂了，这个一切法空道理我懂了，不是这样说法。你要不断的重复，不断的一遍又一遍的去思维一切法事，是无常的，是无我的，是毕竟空的，时常的思维。思维的这逐渐的思维呢，你的关于空的智慧就逐渐的强起来，就有力量，逐渐的有力量。怎么知道有力量呢？因为这边还不是圣人嘛，所以这嗔心来了，他立刻可以观察一切法空；贪心来了，立刻可以也能观一切法空，也能观察不净，这就能降伏烦恼。所以一定是不断的要练习。所以这个念经呢，你昨天念今天念要时时的要念的这个经啊，这个经念的干什么？非常的有作用，作用非常重要。我们不能够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啊，你要把这一段经文，你当然应该有欢喜心啊，这经文我能够从如是耳闻乃至坐立而修能背下来，天天背，天天背熟了啊，它就有什么有作用？有什么作用？当然佛教徒希望自己心清净嘛，但是自己做不得主，到时候这贪嗔痴还是要来呀。但是你这个时候呢，把经念念这个经啊，发出有相皆是虚妄，念诸相非相即见如来，一念呢，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就不见了。他也能够令你心清净，他也是能。要是圣人也不是不需要，圣人呢不需要凭借什么，自也心清净，心是清净。我们凡夫不可以，凡夫非要有一种依赖，我要依赖啊，我要念这个经文，我要希望有如理，凭借如理作义才能使你心清净。你像那个有重病的人呢，你不拿着杖啊，他起不来。是这样意思。所以我们佛教徒啊，你还是要依靠依据随顺经里边佛的开示，常常读诵，常常的读诵，常常念念这个经。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学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是一样，那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也是一样，同时一遍又一遍的说受持读诵功这个经的功德无量无边无量无边，就是这样说。那就是在我们出发心的人非常重要。这是世名菩萨摩诃萨方便力，无法善不可得，何况有法。修菩提四菩萨摩诃萨不是思，不是无法善不可知啊，就是这样思维。先思维啊，先思维从假入空，先从假，这个假是什么呢？就是众多的因缘，假借众多的因缘才有这件事，所以这件事是自性空的啊，就是由假入空。再思维呢，有不可得，空也不可得，所以是无法善不可知，不可知也就是不可得的意思哈。何况有法呢？有更是不可得了。我们这样的思维呢，就是入于无分别的境界，入于无分别的境界。我们无始劫来久远以来啊，我们呢就是。不是贪嗔痴的分别，还是贪嗔痴的分别，总是分别。 种子分别呢，就是令我们的贪心的力量增长，嗔心也增长，各式各样的烦恼都是力量就逐渐的增长，逐渐的增长。当然我或者有一天呢，不知道什么因缘呢，要欢喜抱着五欲放下，学学禅定，得了舍戒定了，这时候欲界的烦恼不动，欲界烦恼不动了，不动了，可是舍戒定也不是永久的呀，寿命尽了又回到欲界来，回到欲界来的时候，欲界的烦恼又有了，但是不重，轻微。可是你又开始有欲，那它就是由微而著，由轻而重，由小而大，这个欲又是大起来。所以这个烦恼啊，是由分别心来的，逐渐的增长。现在要想要转凡成圣呢，还是需要分别。这个分别当然不是烦恼的分别，叫如理作意啊。思维这是不净的，是无常的，是毕竟空的，这思维这样子呢，就破坏这个烦恼的力量，它能破坏。等到你能够见到第一地了，烦恼种子没有了，烦恼种子没有了，这是就是圣人了，是圣人。你从这个经论上啊说的这个修行的方法上看出了这件事，不是说是要一味的无分别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只是无分别，不能断烦恼，不可以。一定用毗婆舍那的这个观，观就是分别，是思想，心里面要动，要思维。生而陀是无分别，所以这修行的方法啊。就看出来呀、啊，你原来是这样造成的烦恼，现在还用这个方法来造成智慧，用智慧断烦恼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不是无法尚不可知呢，就是由假入空，然后空也不可得，所以叫做不是无法尚不可知，何况有法啊？受者即菩萨心，无法尚不可知，何况有法。这个受者就是你这个布施，接受你布施那个人，你也观察他是不可得的，啊，受者也是不可得，即菩萨心也不可得，就是这个随来修行那个布施波罗蜜多，就是那个菩萨的菩提心，菩萨自己观察自己也是不可得，也是不可得。即菩萨心无法尚不可知，何况有法，也是这样。乃至一切种子得者得法得出，无法尚不可知，何况有法。这个佛法说的空的理论呢，是很平等的。我们凡夫的境界，一切法都是空的；到佛的境界也是啊。这个一切种子的得者。一切种子前面我们已经讲过，也是无所有哈，也是无性。现在得一切种子的就是佛，就是佛，这也是个假名字啊，也是个假名字，也是不可得哈。这个得所得的法，所得的法就是一切种子，一切种子是因缘由，也是不可得哈。和这得的处所啊，你在什么地方用功成就，那也是不可得。这样无法也不可得，何况有法啊？何以故？一切法本性耳啊！一切法本来就是这样子。说这个地方原来是空地啊，这个三藩市这个地区原来都是空地。这个空地本来就是空地嘛，就是这样子嘛。一切法本性耳哈、啊，非佛作，非声闻必知佛作。这个诸法的本性啊。唯有少法可得这件事，这不是谁创造的啊，也不是佛创造的，也不是声闻人创造的，也不是必知佛创造的，也不是其他的人能创造的。那么一切法无作者故啊，一切世间呢就是创造了，现在这里有了房子了，但作者不可得，因为作者就是鹅嘛，鹅是不可得，观察这个鹅是没有的。都是有为法，都是舌头显示在活动，都是眼耳鼻舌身意在活动，另外没有恶可得，所以是一切法作者不可得。 这个世界上的有为法，我们从历史上看呢，那个谁哈，这个汉高祖啊，已经做了皇帝了哈。皇帝他去有人造反了哈，他领着兵去打仗了，把敌人呢消灭了，他回到他徐州的老家去，和那个一起学了一些年轻人呐、啊，大家在那跳舞唱歌，这个刘邦这个人呢、啊，似乎是不是读书，不像萧何、张良这些都是读书人的。但是刘邦他做了个大风歌哈、啊，我说大风歌做的也是很好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什么？
威加海内
啊，对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这是实际上记住的话。我看见这个话哈，他也会说比喻哈，大风起云飞扬，天空里有云，这大风一起，这个云就飞扬，就跑吹跑了哈。那么呢，这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哈，威加四海就是他现在这个威力太大了啊，四海统一都是就是汉的天下了哈。这时候嘛，回到他的故乡，这当然是很光荣哈。就是前两句话我不说，就是最后这一句话哈，就是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，怎么能得到一个勇猛的大将军呢，给我保护我的天下，好，没有人造反，就这个地方。他唱完这个歌呢，他就流泪了，泪一树行下。我想这个事儿，你有一个猛士啊，为你守这个天下是啊，守着天下是能保护这个太平，没人造反。但是这个猛士就是个问题，你就可能哎呀，他要造反可怎么办呢？你就害怕，你就是害怕。而这个地方呢，但是这个猛士的人呢，如果他的功劳大了呢，他当然没有这个身，没有这种思想是不可得的，一切法是空的，没有这种思想。而国王呢也没有这种思想，所以大家都是有所得的时候就有冲突，就害怕，所以是苦恼啊。所以我那一天说过哈，就是太平本是将军制，不许将军见太平，这是个苦恼的境界，这个苦恼的境界哈。人世间的事情啊，谁不希望富贵荣华呢？但是你要富贵荣华的时候就有问题，就是有问题，所以这个事就是个苦恼啊。但是现在我们看佛法不是，我说啊、哦，我行布施波罗蜜，布施波罗蜜不可得，我没有行不得布施。我是菩萨，菩萨不可得；我教化众生，众生不可得；我得无上菩提，无上菩提不可得。没有这个问，没有这个有所得的这件事，没有这件事。所以我们佛教徒啊，如果真是出了家以后哈、啊，连在家就是也算在内哈、啊，我们学习佛法呀、啊，没有这件事。没有这件事，没有这件事是没有什么事，没有人与人之间有这纠纷的问题，没有这个问题。要是你不消波罗蜜，你是怎么样？就是我们出家和在家一样，没有差别。啊，佛教徒不消波罗蜜和在家非佛教徒一样，没有差别。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啊，般若波罗蜜是佛教的中心思想，是最重要的地方，最重要。我们呢，说是说是这个人出家了， 他原来是在家人嘛，出家的时候啊，只是把衣服换一换呢，头发剃光了，或者去受戒了，但是这个时候只是个行持，只是个行持，凭什么能把世间的五欲能放下？不是一念，我们说这些能出家能放下五欲，这个话说的太早啊。他没有修四念处，没有般若波罗蜜，世间是无欲入，怎么可以放心能放下？不能放下的呀。那为什么能放下呢？就是去出家以后要学习般若波罗蜜，才能放下世间的欲，才能般若波罗蜜的智慧见也。这个智慧见才能放下世间事情呢，才能放下。说我也想要出家，我恐怕放不下。你说错了，佛法就是般若波罗蜜，能让你放下。只要你学习般若波罗蜜，就能放下。就怕你不学，不学就不能放下。你不学不能放下的。我心里又有个故事。今天最后把它讲完了，但是我想讲故事，还是讲啊。我讲这个故事你听。这个故事是佛在世的时候，在呀，好像是舍卫国哈，一个大富长者叫斯利子，后来嘛，他生了一个儿，名字叫颇世子，但是啊，父母都是大福德人嘛。但这儿也是一定要是大福德，不然不能给他做儿的，是这样，业力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相貌也非常好哈，父母都看着这是欢喜。那么那这当然了，小孩渐渐长大了哈，但是一般的情形就是读书了啊，这些事情。那么大了以后呢，就和其他都是。当然是有同学的了，年龄差不多的都是些小朋友在一起各地方跑各地方玩嘛，就有这个事情。但是当时那个市区里面呢，就那个走江湖的卖艺的呀，那样的那么一个主子，在一个地方啊也唱歌也跳舞，也可能有老虎啊，有这些事情啊。其中也有个女孩子啊，这个颇世子啊，就看见那个这个竹子里有个女孩子，就感觉这个女孩子非常好，非常的美。美呀、啊，就回家去对父母说：“如此如此的说，这个孩子很好，愿意同他结婚，希望父母给他联络这件事。”那古代和现在不同，现在人自己联络哈，那么。那时候是他自己不能联络，要父母跟他联络。父母说呀，我们是贵族，他们不是贵族，我们不能够做亲戚的。那这个颇世子说，何必讲这个呢？不要讲这贵不贵的事情，只要欢喜就好嘛，我讲这个干什么？说不可以不可以，我们这个社会上的这个风趣是这样的。那么他这儿说，如果一定不联络，我活不下去了，就是要死。哎呀，这样就是父母爱儿女嘛，只好答应了，就是派人去联络。对方也是一样，你们是贵族，我们是小人的，我们和你们配不上，不能这样子。但是这个颇世子还是一定要是知道这件事，父母又去这就联络。联络嘛，这个团体的人就提出条件。你如果愿意和我们的女儿结婚呢，你要学习我们这一行的事情，这个唱歌跳舞或是种种的这些各式各样节目你都要学会，而且要经过考试合格，那我的女儿就嫁给你。那么这提出条件呢，那么他又不是太愿意呀，因为爱这个女孩子嘛，也就同意了。所以呢，我就来到这个团体来就学，没有多久就学会了。也不是他一个人，同时还有别人也学习这个。那么就是选了一个时间呢， 就是对表演啊，就是表演这些事情。也就是说，国王也来了来看这件事，因为很多人表演呢，等到了泼秀子表演的时候，也是一样一样一样，都很好，都及格了。但是国王说：“你将来表演我没看见，你在重表演。”其中一样呢，叫做空中走索，那个东西哈，大概是空中有一天。是铁链子是什么？但是铁链上走，好，最后这个国王说：“你这件事我没看见，你再走一走，我看看。”但这个年轻人的表演也很辛苦啊，这个气力没那么强了啊，所以他也上去的，走到中间的时候啊，身体就是有点抖，有点不稳呐、啊，不稳的时候心就开始害怕了啊，害怕这么的害怕的时候啊。木建连尊者来了，神通第一的木建连尊者来了。来了的时候，木建连尊就说：“说你现在啊，是愿意掉下去死掉了呢，是还愿意保全性命？如果你要愿意保全性命，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啊。可是有个条件呢，就是要出家当和尚。”这个还这个佛子是一想啊，哎呀，我要不答应吧，我没有把握，一定是掉下去摔死了，还能和那女孩子结婚呢？不可能的了，说还是活下去好。啊，我出家当和尚。他这一答应，你丽水这个地方并不是在空中，那里就是平地。这个目犍连尊者这个神通的境界。现在现在这个平地了，那么这个坡子立刻没有恐怖心了，就从这平地上就走下来了。走下来了，那么大家还要恭喜他，别人看不见了，看不见有这个事情。啊，你这个毕业了，成功了，哈，可以满愿了。但是他生命，我要出家当和尚去了。这样子，那么那目犍连尊领他嘛，就到了。七处七个都要见佛，佛就为他说法，他得了须得还国。好，我就是从这里我们生了分别心呢。我们刚才说，凭什么我们能放下世界上的事情，就是要有般若波罗蜜。那么现在这个波斯子凭什么？就是他想要了这个欲啊，但是为了欲。有这个危险呢、啊，要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啊！在这个关头的时候，能救他一命的时候，不得不出家当和尚，就是放下，这是一时的放下呀，也不是真实的。佛要听佛说法，得了须得还国，就是得了般若波罗蜜，得了般若了，无我的智慧是般若，就放下呀。后来得了阿罗汉果。所以这个事情啊，我们说是每一个人能信佛因缘不一样，每一个人出家当和尚因缘也不一样。这个普世子怎么出家的？是这个因缘，虽然放下哈。在这里说呢，是以非一切法无作者故。就是一切法都是空的呀，啊，不管什么因缘，信相信佛教，不管什么因缘呐、啊，出家，最后都是要学习般若波罗蜜，你才能成功的呀。不成功，你般若波罗蜜没有学习呀、啊，你不能成功的。我们从这上就看出来呢，佛教是真实是和平的，不是假的。就是因为有般若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能够究竟的，能彻底的从你的心里面消灭了一切的纠纷，所以能够和平，是合理。没有般若波罗蜜，这件事办不到，办不到。所以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诸法性理也， 这底下第七段哈，第七段明诸法虽无所有而不失能知之意。这说到这件事，本来是一切法都空了，能知也是空了嘛，应该是这样子。但是这一段文说诸法虽也无所有，这个能知之意还是不失掉的，说明这一个道理哈。所以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呢，诸法诸法性理也。所以一切因缘生法，这头一个诸法是一切因缘生法，是吧？诸法性理也，所以一切因缘生法都是没有真实性的，都是毕竟空的吗？心里有了疑问了，用这样的话把它表示出来哈。佛言：如是如是，说是的，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。”所以一切法都是毕竟空的，诸法诸法性离，这个性离啊，就是那真实性是没有的，这个意思。世尊，要诸法诸法性离，云何离法能知离法？这底下啊，就提出个问题，说是要一切因缘生法，要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，没有一样是非因缘生的，一切法都是因缘生哈。诸法性离，那么一切法一切因缘生法都是毕竟空的。要是这样的话，就有一个疑问，什么疑问呢？云何离法能知离法？说是，比如说我们哈，这个舌身香味触法是我们所知的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呀。这个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意识，这是能知的，能知和所知，这是有能知有所知。要是所知的一切法也是离，能知的也是毕竟空，那还能够有知了吗？啊，是云何离法能知离法呢？就不能知了啊，因为那个知也是因缘所生，因缘所生的知。又是毕竟空，毕竟空就不能知了啊！毕竟空与毕竟空是无知的，是无分别的，是没有知了啊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么这样是对吗？是云何离法能知离法？要有要无啊！这个离法能知离法，或者是有，或者是无，这话不能嘛？啊，要这个法是因缘有，这个法是毕竟空。要是都是空了，谁去分别这是因缘有是自性空呢？没有这件事了啊。这里面这个问题可是很多了啊，提出这个问题。何以故？这里又详细说这个啊，无法不能知无法。要是毕竟空了啊，心也是毕竟空，毕竟空也就不能知啊。是故空中无舍无所想行识，无识就是不能知法，是不是？所以无法不能知无法，有法也不能知有法，因为有法也是毕竟空嘛。啊，所以无法不能知有法，也是有法也是毕竟空嘛。所以有法不能知无法，也还是都是毕竟空嘛。世尊，如是一切法无所有相，不管你说它是有，说它是无，都会是毕竟空了，都是毕竟空了啊！一切法无所有相，云何菩萨作是分别？是法要无呢？啊，是这个是有，这个是无呢？怎么能这样分别呢？这样分别就是和一切法空就不相合了啊！就是那还是有啊，没能完全都是空啊。这个意思哈，这个呢，如果说有分别，那可见呢，这个分别者没有空，极地都是空的，可能是这样吧？这是提出这个问题哈。佛言：菩萨摩诃萨以四谛故，是众生要有物。这里佛说啊，菩萨摩诃萨是以四谛故，是站在呀、啊。因缘所生法的立场来说，站在这个世，就是有过去世，有现在世，有未来世，有过去世因缘所生法，有现在世，有未来世的因缘所生法， 在因缘所生法的这个立场，这个地也是不颠倒的意思。世界上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，这是一个正确的，并没有错误，并不错误哈，所以称之为地。啊，以四谛故，是众生要有无。这个站在四谛的立场，站在因缘生法的立场呢，就是有种种名字，啊，这叫灯，啊，这叫钟，这叫浊，这叫银，这是黄，这是白，就是种种无量无边的名字，这都是四谛啊。用这个四谛呀、啊，是众生要无，就是开是众生啊，这是有，这是无，这是因缘有。开是众生的时候，当然不会说是真实有啊。这个是天上的境界，虽然令人所落，令人欢喜，那是因缘有的，也是无常的。地狱也是因缘有的，也是无常的。我们自己做善或者做恶，也都是因缘。有因缘就有因缘所生法，因缘所法又是无常的，是，但是无常而没有中断啊，继续的变化，从无始劫以来到现在一直的变化，流转变化啊。就站在世界的立场呢，就说啊，一切法是因缘有，一切因缘所生法是自性是空的，这样告诉我们啊，非利益第一。不是站在诸法皆空的第一地的立场，要在第一立立场，就是无分别，不可说是，没有言说相的。一切法空来的时候，在空上是没有一切生灭变异的，就是没有言说呀，没有言说，不能再说什么的，不能的。我又想起来这个说大乘论上有一句话啊，非离彼能全，自于所全转，非离彼能全，自于所全转。我们的习惯呢，有能全有所全，我们这个内思想才能活动。好，有能全的语言文字，这些名字啊，由名字所表示的那件事，这个时候我们心里才能活动。要是没有能权在此权的时候，心就不能动，心就不能动。这件事尤其是在我来说非常明显，非常的容易明白这句话的意思。我怎么会说这句话呢？所以说我心里面想啊，完全得要用汉文，中国这个汉文呢，去分别去思维，我不能用英文，我不能用英文。这换一句话，我心里面没有那个英文的符号，我不能用英文的符号去分别，我只能用汉文的符号这样的分别。假设我要汉文我也不懂的话，我心就不完全就是无分别。所以从这上来说呢，就是你一定要知道，你要学习了，你认识很多的名言名字，很多的名字啊，你才会说话，你才能够心里面才会思想。现在第一地那里边呢，没有能权，没有所权，是无分别境界。这个四虚地，四虚地是有名言的，所以可以分别。分别呢，而就是菩萨用种种的假名字来开示我们啊，这是眼耳鼻舌身意，这是色声香味触法，这是地狱啊，这是天堂啊，叫我们呢不要做恶事，要做善事啊，这是空的，是假的啊，就要圣道，还是用种种的名字来开示我们，还是要用种种的名字去修止观的。达到上面第一地的时候，才是无分别境界。所以这一地方说是啊，菩萨摩诃萨以四谛故，是众生要无，非一地义，不是的。在第一地的时候，的确是没有分别， 无分别相。无分别相这个地方还有点有什么问题呢？这个小乘佛教啊，说是阿罗汉入涅槃了的时候，小乘佛教是这么讲的，就是无舍无受想行识了，没有了这个生理的主旨，没有了这个心理，也没有了眼耳鼻舌身，没有了，就入于毕竟空无不生不灭的境界了。是这么一个，在小乘佛法里面是的确是这样说的。那么现在说佛菩萨呢，他没有入无余涅槃呢，他没有入无余涅槃，他还保留啊他的眼耳鼻舌身意，色声香味触法，也这个色受想行识，这都还是存在的。但是他要与第一地相应的时候呢，是无分别境界，是无分别。因为没有入无余涅槃嘛，所以他的心意识还在。这个就是，所以大乘佛教佛菩萨境界和阿罗汉还是不一样，入无余涅槃境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样说，菩萨摩诃萨以四谛故，是众生要要无，非一谛义。所以前面说呢，一切法都是无性的，这是按照第一谛说。世尊，第四谛、第一谛有义也。哦，要站在四谛就有言说，这样开始；第一谛就没有言说。那么四谛和第一谛有差别吗？是不一样吗？这样问啊，这个须菩提，四谛第一谛无异也。这个佛回答他，这个四谛的因缘生法和这个因缘生法的寂灭相无差别。何以故？什么理由呢？四谛如即是第一谛如啊。因为这个因缘生法，它就是毕竟空，那个毕竟空即名为第一谛，不是离开了四谛的如。另外有一个第一谛，所以从这方面看呢，是无异，不是不异的，但是也是不一，因为第一谛是无生无灭啊，世俗谛是有生有灭，而世俗谛是有眼无的，那个第一谛是佛的境界，是清净的，还是有差别。所以总体来说呢，世俗谛和第一谛是不一也不异的。应该是这么说，因为他是不一，所以四谛是众生要要无，不是第一谛。以众生是如，就是第一谛如；以众生不知不见是如故，菩萨摩诃萨以四谛是众生要要无。好，那么为什么呢？佛菩萨要多这一层麻烦，要来开示众生呢？一众生啊，迷惑颠倒啊，他不能知见这个第一谛的如，不知道。这个知见怎么讲呢？可以这样说哈，在禅定里边呢，叫做知；在般若上叫做见。啊，或者生活陀叫做知啊，在毗婆舍陀叫做见。也可以这么说哈，这个不知不见是如故，众生也不修什么陀，也不修毗婆舍陀哈。当然，他们不能够证悟这个第一谛。不证悟第一谛呢，他在世俗地上活动啊，他就是贪嗔痴活动，就是颠倒迷惑，在生死的流转，很多的苦恼。因为这样的关系呢，菩萨摩诃萨以四谛是众生。就是站在缘起法上告诉众生啊，要有要无，地狱是没有的，但是你要做恶就有地狱；天堂也是没有的，但是你要做善就有天堂。你要修要无漏的戒定慧呢，你就成佛，就得无上菩提。就是一切法要创造就是有，不创造就没有。要有要无就是这样意思，不能说那件事决定有，啊，决定无。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决定的。这样告诉我们呢，啊，我们凡夫要明白这样道理呢，我们要肯努力，我们就能成功，就可以卸脱这个凡夫的苦恼境界，就可以卸脱。好， 福至须菩提，众生于五受蕴中有着相故，不知无所有，唯是众生故，是要有。这不把前面再详细说一下哈。福至须菩提，众生啊于五受蕴，这个受就当个取着讲，取着讲哈，执着这个舍受显示，执着这舍受显示深思的，执着有舍受显示是我啊，执着哈，众生没有这个般若的智慧啊，那在这个舍受显示这个五种取着的法中啊，有着相故，啊。这个五受蕴，这个受这个字啊，因受而有五蕴，就是因为你有执着啊，你才得到这个舍受显示的。要是你不执着，就没有舍受显示了。所以得了阿罗汉果以上呢，是没有这个有漏的舍受显示是没有的。所以这个五受蕴呢，这个受是五受蕴，是五蕴的因。因受而有五蕴，有了五蕴以后呢，还是有执着。啊，我们执着这个舍受显示啊，有种种的执着啊。当然是这个执着这句话呢，非常的微细。我们有时候，我们自己能觉知的是贪心来了，自己能觉知；嗔心来了也会觉知哈。说高慢心、疑惑心来了也会能知道。但是在这个心里之前，那个微细的执着，我自己不太明白，不太明白。但是是有这么一回事的，因为你要是观一切法毕竟空，无所执着的时候，贪嗔痴就不起了。所以从这地方就知道啊，我们那个这个执着啊，比贪着贪嗔的烦恼微细，是最微细的，是最微细。这有着相故，有那微细的执着啊，就也就是无明烦恼啊，不知无所有啊，我们不知道啊，这个舍受显应时，眼耳鼻舌身意啊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的，是毕竟空寂的，不知道。不知道呢，所以就是有就纠纷呐，有很多的烦恼生起。唯是众生故，是要有佛菩萨慈悲啊，哀悯我们呐、啊。唯这样的众生啊，就所以嘛，开示他，一切法都是因缘有的，都是毕竟空的，没有一样是真实有的，是决定是空的，不是，没有一样是决定的，不是真的。佛教这个道理啊，别说是啊，我寿命我就能活200岁，我感觉还是很短，我希望长寿。佛教有办法可以长寿，你发慈悲心，不要杀生。发慈悲心呢、啊、我们对一个蚊虫发慈悲心，对一条狗发慈悲心，对其他的一些兽发慈悲心，固然是慈悲心，但是对人要发慈悲心，这很重要。有些人呢，我们发慈悲放生很慈悲，但是呢，人有困难，你拿点力量来救人，这是不对的。我们对人应该更，我们是同类的嘛。啊，我说我的哥哥有病了，说是那人也不是哥哥，也不是我的弟弟，和我亲属一点没有关系。我有时候还发心帮助，说我哥哥有问题，我不管，这人正常不正常？所以就是发慈悲心呐、啊，我们慈悲就是爱呀、啊，佛法不用。因为爱是我们凡夫常用的爱这个字，佛法不用的爱是用慈，慈就是爱，是清净的爱，对于人类应该发爱护的心，那么你就容易长寿的呀，你就会容易长寿。所以我现在财富太少， 我感觉这贫穷，我希望有钱，财富多，财富多，佛法是有办法，因为都是因缘嘛。啊，你发慈悲心呢，就布施了你，恩就会有财富了嘛。啊，我希望呢，很多很多美满的事情都是要有因缘有，我们就只要你肯这样努力，将来终究会成功。啊，我现在呀，我感觉我是。我自己这个身体我不满意，不满意啊，就是你一前生有过失，你不要再造那过失，你这不满意的境界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了。哦，我的智慧啊，我很笨啊，我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不要紧，你多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学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，就会有智慧，在佛法里面就会有智慧。当然世间的智慧和佛法智慧还是不一样啊，所以佛法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就会有，就会你会有这样的智慧啊，只要你有，你求世界上事情啊，什么什么都是因缘有的，你想要怎么的你都可以做到，你愿意下地狱也有办法，愿意升天也有办法，愿意成佛也是有办法，愿意到阿弥陀佛，我就愿意到比丘菩萨，就都有办法，就是你自己要加以选择，是这样。所以这药药物就是有这样意思，就一切法都不是决定有，也不是决定无啊。所以我现在呀、啊，什么都还是如意的。我看他们那些人呢，很多苦恼都来了，我是没有，我都是满意的。你不要说这个话，那个不满意思就随时会出来的呀，不是决定没有啊。所以呢，从佛法的道理来讲啊，如意的人，不如意的也学习佛法，赶快栽培啊！如意的人也要栽培，因为你现在如意是依靠不住的，一下子就变了。所以因呢，你赶快爱惜光阴呢、啊，你不可以，我去玩玩去，到哪去旅游去，也好了。但是光阴很宝贵啊。很宝贵的、故事要有要无，令之清净无所有。所以佛菩萨告诉我们，第一地是清净，是清净的，是安隐的，好，清净无所有。当然我们初开始呢，就是我们现在所执着的一切境界本性都是毕竟空的，你学习毕竟空呢，你心就清净，所以毕竟空也名为清净。为什么呢？你一学习毕竟空，一切烦恼都不起了，它就清净。你不学习这毕竟空不行，不能清净。所以佛菩萨告诉我们呢，要无，令之清净无所有。如是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应当作是行般若波罗蜜。所以这一段是虽然一切法都空啊，而还是不施能知之意，还是有这一能知之意。这一段也同时表示了我们佛教徒学习般若波罗蜜多的方法，也表示了这一点。